在对近100年的美中关系检讨中，美国政界出现的一种声音认为，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都在中国政策问题上犯了根本性的错误。夏威夷大学政治科学教授周晓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纵深视角》专访时说，西方和美国之所以有毛泽东情节、邓小平情节存在，是因为对中共极权主义采取了文化相对主义的态度，并且呢，错过了1949年美国失去中国和1989年六四大屠杀事件带来的2次重大的反思机会。此外呢，他认为中国进入世贸之后没有兑现承诺，相当于美国政治和华尔街的精英放任中国。最终使得今天的习近平得以从制度上挑战美国。周晓教授，你好，谢谢你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专访。
啊，谢谢你，小平。
美国这个学界啊和政界呢，对这个美中关系啊有一种反思，这个也与当下的这个美国民众啊、公共舆论呢、啊，对这个美中关系的看法相关啊。那么我在外交事务上看到了一篇文章啊，18年的时候发表的，作者是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和这个美国国防部呢，亚太事务啊，助理国防部长拉特纳，这两个都是民主党的这个高级官员啊。他有一种观点，就是说呢，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对中国问题上的这个政策啊，犯了根本性的错误。那么我这正好看见呢，在台湾出版的一本书啊，叫《佐贺百年中国国殇》，这里面呢。我看到您啊写了一篇文章，也在谈这个问题。当然，你用了一个相对啊这个文雅点的词，你说是美国对中国集权统治的错误认知。所以说，我想今天请你来啊，就你这篇文章里面涉及到的一些啊，我觉得比较精彩，但是也是值得讨论的地方呢，向你来请教。感谢你接受我们采访啊，
OK，那谢谢啊，这个我就想介绍我们一本书，我们这个很多作者都写，我的主要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西方的左倾思想，OK，我也讨论，后来我也右翼，我也讨论，基辛格为代表的那帮所谓的熊猫哈
熊
格，
猫
呀，
派，
哈格，鹰派熊猫派，我也讲，但是我现在主要是讲的就是这个左倾思想呢，它首先不是源于中国，它是来自西方的啊，马列主义，然后呢，就是西方的，就是包括民主党一些自由主义者，OK，都完全不顾这个从苏联到中国的这个屠杀千万人的暴行，这个一直呢都在就在影响这个不管是西方的对华政策，也就相当于从由于对这个共产党的这个。就是制度的认识不足嘛，成为至少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打手啊，就是所以他们也是沾了血的，这是我想我们就是这是主我们这个书的主要的这个情节。
好了，现在让我呢来拆解你一下你这本书里面的啊各个部分的一些主要观点。那么第一部分呢，你列举了很多啊这个西方对中共集权政权的错误认知。那么第一个认知，我觉得是。对毛泽东啊这么一个人物的认知，您这么说啊，太多西方知识分子对毛泽东表示钦佩，全球对毛泽东主义的热情，为自由民主模式创造了一种乌托邦式的替代方案。那么半个多世纪过去呢，毛主义仍然又成为美国的这个新时尚。所以这个结论啊，我觉得比较大，因为。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呢，就是毛泽东啊，或者是这个屈指可数的啊，世界上的暴君之一，或者是一个独裁者，为什么会发生一个西方啊对这个毛泽东的这种 比较多的这种钦佩的这种看法呢？我想请你解释一下，
有很多人可能都已经讲过这一点，就是，他毛泽东这个人，共产党他比较喜欢撒谎啊，就是谎话，也不知道是真信那个还是撒谎，反正毛泽东在，夺取政权之前呢，他就讲他以后的中国就会像美国一样啊，所以呢，这些知识分子都相信他的说谎，就认为这个毛泽东的这个延安的那种，这个革命的共产党的这种情节，不是受西方的那个共产主义跟苏联是不一样的，OK，所以呢，有不断的知识分子、媒体人物，还有美国的那些政府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年轻的人，到延安去，他们都写的很多书，包括斯洛的那个《红星照耀中国》啊，这个斯特朗的这个他在那个星期六晚邮报啊。都发表了很多关于，首先批判这个皖南事件呢，就是只是怎么样子，国民党是不好的呀，而且呢，这个，整个的那个就是一边倒嘛，这个会对中国的影响很大，特别是包括那些留学回来的人，就是希望给共产党一个机会，所以呢，我认为毛泽东在西方的领导下，知识分子起了一个很不好作用，就是帮助中国。共产党呢赢得了人们的心，包括知识分子的心，甚至在国共那个内战之前就发生了。对，
帮助这个共产党赢得了西方啊，赢得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啊，这里头有西方这个你认为左派的一个功劳啊，
对，比如说他们对那个还有那个很重要的有一个人叫韩丁，他写的那个关于土改的48年的在那个，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区域进行土改，有很多这种残酷的这种杀人的，他都不见。然后就是他粉饰土改中的暴行，所以呢，对这个在土改中的暴力就视而不见。所以呢，中国自己共产党的文件都说至少260多人被捕啊，130多万人入狱啊。72万人被枪决，这种东西都没有，也就是这只是中国自己发表的东西，OK，那真正的这个数字是比这个要大得多的，所以他们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当时的这个，因为参加这个一战和二战的都是所谓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全世界那个时候都对那种资本主义就产生了这种怀疑，对这种以苏联为主的这种社会主义，可能是一种好像是一种世界必然的发展趋势。所以呢，也对毛泽东，比如说毛泽东的这个大跃进，饿死那么多人啊，干了很多那种，包括反右啊，对知识分子这种打击啊，包括世界银行都是。支持这个，毛泽东的所谓"红旗渠"这样的，大型的这个人工的这个国家工程，以国家为主的工程，所以呢，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也是无视于大击商的这种制度性的这种对中国产生巨大浩劫的这种政治制度，而还认为这个。政府控制农业生产是，最佳途径。我这个书里面讲主要讲的那个一个叫John Robinson，就是罗宾堡，他在57年还跟毛泽东一块参加的那个国庆游行大典的游行，这个时候已经是中国的最大的这个反右的这个时候，这等于也向全世界宣布这个第二年的大跃进就正式开始嘛。所以我就觉得。从某种程度上，这种西方的学者和这个媒体，这个也是一边的，就是手里是带着鲜血的。中国人这么多人死亡，跟他们还是有关系。这给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既然有那么大的这个雄心壮志，把批评这个饥荒的这个彭德怀给，搞成反右倾主义者。这是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毛泽东觉得他就是全世界都是这样的，他是走的正确一面。我有些采访一些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就认为 可能毛泽东看到他们没有看到，可能这种牺牲是必然的，这种三千四千万人的死亡好像是一种必然性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啊，我们在书里面我也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就是那个施琅又访问中国嘛，在那个基督教那个报刊上面也发表了，那时候中国就是完全都是到处都是死人。但是他来了共产党也不知道他看到这种东西，他就说中国没有这种，没有这个所谓的，死亡，导致这个共产党，把那个，加拿大给中国的那个援助，粮食援助，居然在半路上截到那个，阿尔及利亚去了，不是阿尔及利亚啊。Albania，
阿巴尼亚，
阿尔巴尼亚去了，阿尔巴尼亚去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就觉得，就是毛泽东的这个误判，对中国是很有害的，因为这个中国和苏联的这种共产党国家的这种饥荒，跟非洲的饥荒不一样，是非洲饥荒，我们在报纸上和西方的那种。报刊上啊，电影上都可以看到那个画面，而在中国呢，这个画面是看不到的，就是人们就是，默默的死亡在家里，所以呢，这个血债呢，这个我们西方的知识分子也是有责任的。
你刚才提到的那个跟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中的那个女性啊，我印象中还记得，她叫乔安·罗宾逊，啊，是一个大牌的经济学家啊。那个舆论说她，
剑桥的，
她可以就是诺奖级的这么一个经济学家啊，是这么一个
他
级
差
别，
点得了，他差一点，他就是因为支持毛泽东这个事情，在那个，就因为这个，别人很多人就是要求不让他得，不过很多得诺奖的人也是支持共产党的，是吧？
OK，这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对毛泽东的这个误判的这个情节的这个解那个介绍，那么你这个书里头啊，那我觉得认为这个第二个值得指出来的这个误判情节或者认知错误呢是这个邓小平的情节啊，你是这么说，后毛泽东时代误判邓小平，尤其是邓小平的关注下，支配了大多数观察者的思维。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并将邓小平比作撒切尔和里根那样的自由经济的拥护者。那么，关于这个邓小平的这个认知错误呢？那你能不能解释一下呢？
我觉得邓小平这个误认错误，很多人，包括中国人也是有这个情节的，他们完全，邓小平要从几个方面，从历史上那个邓小平他是反共反右的急先锋，他是反右的这个组织者和领导者，OK，所以呢，邓小平自己就说他估计，中国的10%是右派，那就是说。100个人里面就有10个人在密谋反政府，OK，所以呢，他是制造了这个317万的右派和中右派的这个一直都没有提，OK，中国也没有提。再一个呢，这个他从来没有邓小平从来也没有向这个受害人的家属啊，并且本人呢、啊、做任何的道歉，而且有些人他都是没有进行这种平反的。美国时代2次都把邓小平作为伟大的人物，79年和86年。当然了，这也有美国的私心，因为美国在越战败了以后，这是美国的一种失败，所以呢，想利用邓小平呢来打击一下这个越南的这种气焰吧。所以呢，邓小平就在拿了美国政府的很多钱，包括军事上。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1980年年底和1979年，邓小平访问了美国以后，拿到了美国的很多这个技术、军事技术的支持和经济上的支持，就是他就才有勇气，进攻了越南，侵犯越南嘛，侵略越南，但是越南他是有打仗的经验呢，他打仗75年才结束，所以，很快的就被。越南取得胜利，中国和越南的丧失比例是10比1啊，是吧？ 就是这样子呢，就是所以呢，美国政府和美国的这个媒体都对这个好像不管中国虽然很大损失没有打赢，但是不管怎么样，帮着美国报这一份仇，我觉得这也是有很大的原因的。有很多人都把那个然后呢，在中国的经济改革，虽然我自己没有邓小平，我也可能不会有今天了，是吧？78年高考恢复，他确实也起了很大的比较，推向中国，没有像共产党那么的残酷，所以呢，大家都认为他，但是我们中国人都知道，其实包产到户又不是邓小平搞，邓小平自己都说，是不是？这个乡镇企业是政府没有想到会发展那么快的，是吧？他只能说他没有镇压这个包产到户的革命，从自下而上的。然后呢，就是从这个但是他这个西方就是没有认识到邓小平从本质上他还是坚持这个所谓的
这个坚持，
四个坚持，四个坚
对，
持，对社会主义啊，对毛泽东思想啊，包括那个走社会主义道路啊，这
党的领
种
导和社会
对
主义
党
道
的
路，
领导、社会主义道路这种东西，这从本质上，他还是坚定的一个共产主义的这个一个战士吧。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他也是两边倒啊，他想做一种平衡，他既想这个经济得到好处，经济开放得到的好处，他又不希望经济开放，就是带来太多的这个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这种压力，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64，邓小平亲自领导、亲自指挥这个六四镇压学生的这场运动，大家都感到很吃惊，所谓的这种。也就是对他一种误判，对邓小平本身就是一种误判啊，包括六四以后，这种误判继续存在。比如说，布什的他的那个国家安全的助理就亲自的到六四以后也到中国来访问，表示我们还是希望跟中国保持这种联系，因为从本质上他们还是希望邓小平可能会真正实现所谓的和平演变。这个邓小平也没从体制上来公开表示来要取就是要取代西方，他还没有，因为中国那时候还不是很强，但是呢，这个对他的这种没有从本质上认识到共产党的这个制度他不改的话，他们说话是不会兑现的，比如邓小平在跟84年把香港从英国撒切尔手里抢过来的时候，他的这个50年不变，就答应好好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马上就变了，对不对？现在香港跟以前就完全不一样。所以呢，对邓小平的误判呢，也是一个非常的错误的。其实，习近平也是邓小平认可的人物。是不是？虽然他把有些，就是对邓小平来说，他们的政权的体制能够保存在他们自己的人的手里，以及能够继续，共产党能够继续在经济上，能够主控中国，哪怕西方的这种所谓的，颜色革命会带来一些经济上的好处。政治和经济上来比，他们还是政治第一的，这一点他们一直都没有认识到。包括我自己，我要检讨我自己。我当时对邓小平，我觉得可能我写的有一本书叫做《农民是怎么改变中国的》，我就讲，其实中国都不是共产党了。我这样讲，只是从经济上来讲，因为怎么大部分的这个中国的经济的这个的工业命运呢，它不是掌握在那个国家手里的。OK。但是我们当时没有意识到，就是他虽然不是掌握的国外势力，他掌握的是在这种，支持共产党的这种，体制的红二代手里， 或者是支持共产党的这种权力必继续一党专制的这种人的手里，所以呢，这种我们所认为的真正共产党不是共产党的这种理论，包括我自己，我批判我自己啊，看来都是错误的，包括我自己，就是我们对邓小平的，我相信，我不知道李成怎么样，我同学李成可能都认为这个共产党就不是共产党了。我记得2003年的时候，我们邀请去做个报告，当时的，
2003年是去哪做报告？去中国是吧？
去美国做
去
报告，当时
啊。
他们就担心，就说，哎呀，共产党就是这个香港这个回归以后，会不会共产党把香港就变了以后。当时那个姓何的一个，我不要提全名字，反正到时候官也没了，他就讲，说不定谁敢变谁呢？说不定中国会变得像香港一样。他居然当时这么说，对不对？所以使我们这种认知，他这种说法，使我们这认知都对邓小平对这个国家是所谓的慢慢的这种和平，我们也是充满了希望。其实他们现在，从2008年开始，他们都意识到这个所谓的和平演变，然后。江泽民他们都对那个，江泽民、胡锦涛，现在的更加严重的习近平，都是对这个，所谓的，西方的这种进入中国的这种软实力，不过一学英语啊，然后就是这个NGO 啊，就是非政府组织的进入中国都进行了打击，全面的清除。我自己在，我老家是湘西，湖南湘西啊。我在美国2002年成立了，其实9.11以后我成立了一个非营利组织，就想帮助我的家乡的贫困的。我自己的爷爷是饿死的，还是78年饿死的，还不是困难时期饿死的。就是，所以呢，就是我就想，哎呀，我们应该帮助那个贫困的，这样的人成立 NGO。一开始还让我注册一种商业的形式注册，只要我交一点税。然后后面就取消了，我银行都不能够在中国建立。那我这种小 NGO，那别的大的就更加就不行了，就是基本上全部都取消了。现在中国、美国在中国的这个非营利组织基本上都当之无愧。所以这也是邓小平的这种功劳吧，可以说这也是他的一个，邓小平对中国的走向自由和民主的，道的第二个防火墙吧。
所以说，我佩服您的对自己的这个检讨啊，因为我是看这个在美中关系的这个检讨之中啊，就港一对自己检讨开刀的这样的声音啊，也是不多的啊，因为谁也不是先知，这个我们总可能啊认知错误。那么刚才我们谈到的是这个共产党这个制度之下的两个领袖人物啊，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邓小平啊，对他们的认知错误。那么实际上呢，这个最大的一个认知错误呢，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这个认知错误。因为你在书中谈到啊，西方尤其是美国拒绝正视具有布尔金斯基等专家啊定义的极权主义中的所有要素的中共的罪行。直到今天啊，中共建这个党100年之际呢，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呢，却始终拒绝啊这个承认中共这些罪行，所以这个批评啊，我觉得是相当的这个尖锐的，你能不能再解释一下呢？
对，我觉得这个我自己就是在大学里边，我到美国来一直在大学里面待，一开始在德州农工，然后在普林斯顿大学。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我旁边有个叫 Rutgers University，在普林斯顿很近的，那里有个妇女中心啊，他请我去讲座，我讲了文革，我讲我自己，我说文革我父母亲都被抓了，我自己流浪街头。但是我也积极参加这种斗争，就是穿着毛主席这种东西斗争，所以就是这种就是觉得自己作为一个人必须要投入这种有意义的这种革命，才作为一个真正的女性啊。当时就是说我这种所谓的女性，就是比现在跟美国现在这种普雷克这种左倾主义的这种。极左的这种男女平等的思想是很一致的，所以当时我就见到那个 女性全体领导的优秀领导，她叫夏洛克，很著名。这个人是很radical feminist，是个同性恋。他就觉得毛泽东文革在他的女权的觉醒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OK，毛主席的这个妇女能顶半边天。OK，还是能够继续来个使得这个女权西方的女权主义的，包括现在，我讲的还有我很多例子。当时红卫兵的这种形象，那个夏伟，这个也很著名的经济学家讲，哎呀，你看这男女多平等啊，男的女的不穿那种漂亮的衣服。美国的电影演员也，电影明星也到中国去以后，呀，男女都穿得一模一样，他们根本没有化妆啊，讲这种事情，好像觉得这是真正男女平等，他都不知道，这是属于一种遵从。本质上消灭妇女的这种运动，对，为什么说消灭妇女运动？因为当时我自己就觉得，我就觉得我第一次作为一个月经，我的月经来的时候，我是哭了的。我作为一个人，我是哭了的。我觉得我怎么是个女的？就是从本质上来说，就觉得女的比男的要弱呀，是吧？这是为什么？我那个命的时候，我跟他们讲，我跟他们说，为什么那些女的拿皮带抽，在文革期间，宋冰冰他们这样的人还把他们的校长都打死了。对不对？因为他觉得只有比男的更加的野蛮，更加的可以杀人，才能够表达这个自己对男女真正的意识的这种平等。所以呢，就是这种不管是从女性主义者还是民主国家的这种基因，都是把这种极端的这种这个平等的这种第一个是消灭私有制这个方面，他们也是觉得。是很好，但是知道中国现在消灭私有制以后，中国现在恢复了这种私有制，但主要的中国的1%到2%的人掌握了80%的中国的这种资产和金融，所以这也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国家。还有一个就是格瓦纳的这个 T 恤衫，现在大学里面都继续在我们学校都是最时髦的年轻人都继续穿这个东西，所以呢，
你指的是
这
现
就是
在是吗？
现在。
那么下个问题呢，我想就是说，你书中的另外一个大问题就是这种认知错误啊导致的这个后果问题呢，来展开这个讨论。那么这个正好呢，这个余茂春先生啊，在这本书呢写了一个序啊，他里面有一个观点，他说国际左倾思潮啊，一直严重影响西方的对华政策，使自由民主的西方世界呢变相变成中国共产党肆虐的扳手，所以这个东西啊，可能让很多这个指望西方啊帮助中国民主啊转型的人呢感到很失望。所以正好呢，您呢在这个书里头呢，您也就这个认知的这个后果呢谈到了您的观点。那么第一个观点呢，那么你是说如果我是直接的说的话呢？那么，帮助毛泽东在46年内战爆发前的赢得了部分的人心啊，这是你的一个观点。另外，你说罗斯福同意苏联在中国东北拥有势力，直接导致了毛泽东的胜利，这是指1949年以前啊。那么，你能不能把这两个结论解释一下呢？
这两个结论是这样的，在9·18事件以前，这个俄国和日本进行打仗，这是在清代政府在1903年邀请了这个。日本来帮助他们来灭这个俄国，就日本人胜利了，胜利以后就把俄国人，就是当时占领的东三省给收回来了，是不是？但收回来以后，这个收回来以后，当时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跟日本的，包括旅顺和大连都归日本管。但是这个二战快结束的时候，首先在二战的时候，因为苏联是参加了这个二战和联盟军在一起的，罗斯福总统呢就比较同情苏联，就是同意苏联就跟他说，我们要分田，我们要分享这个战略果实啊，哎，我就要所以他在日本投降之前，这个就是苏联就进入了这个东北三省，这是斯大林，这是那个罗斯福允许的。罗斯福同意的，OK， 给了以后就那就然后就对蒋介石也是不积极支持啊，所以蒋介石失败了，然后把日本的所有的武器啊就给了中国，所以中国从东北的这种这个苏联支持，胜利以后就一直往下，就使得国民党就能够击败。如果当时的罗斯福总统不允许苏联进入这个东北的话，OK，我相信这个蒋介石不见得会在战场上，就是说，或美国也不会停。美国如果当时还继续，这一年没有给蒋介石，46年一年没有给蒋介石任何的军事，这种支持也是很大的原因。所以我觉得这个在因为他们都从本质上认识到毛泽东的这种共产党，就是哪怕他掌了政权，也和苏联不一样的，它是一种农民的一种要求平等的一种，对美国不会有很大的冲击的，而且毛泽东他们也讲了，他以后他当政权了也会一样恢复自由，所以毛泽东是利用了当时在国民党有限的这种自由和民主的这比较有限的，他能够通过当时私立的媒体来揭露国民党的不好，所以共产党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控制媒体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余茂春毕竟是中国人，他在中国待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也是四川的嘛，重庆那边的，所以他能够，因为当地饿死人很多，他知道共产党的这种制度的残酷性，所以他坚决要把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把这两个概念区别开来。但是西方一直都没有这样做，不管是哪一届政府，不管是国民党的还是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没有。从本质上认识到共产党的这种残酷性和这种违反人权这种所谓的极权主义，这个极权主义一党专政是在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
正
这个
好，
是
正好你提到这个人权问题。那么这是四九年之前，那么四九年之后呢？你有个观点，就是为中共在中国实施的大屠杀和其他地方发生的共产主义的大屠杀呢，提供了某种合法性。你还提到了这个新疆集中营和现在我们记忆中的这个全球大瘟疫，也跟你说的这种对这个认知错误是这个有关系的。
对，因为我们都比如说那个 Robinson，他都一直讲中国大跃进啊，什么人民工作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当时他们看见了什么对工人这种压迫，他说，这种不剥削农民怎么办呢？这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嘛，他公然这样讲，对不对？所以呢，他就是因为毛泽东很注意外界在讲什么，因为毛泽东他要成为一个世界领袖，他就觉得他站在世界的高位上面。所以，在他犯那么多错误的时候，他这个浪漫的这种革命的情怀，是使得这种西方人，就是，也就是给毛泽东这种傲慢的这种对中国完全不顾这个老百姓的死活啊，包括那个时候连赫鲁晓夫都害怕了。这个58年他打台湾的时候，赫鲁晓夫59年到，马上到中国来讲，你不能这样做，你这样做很可能会造成这个第一次的核大战，那所有人都完蛋了。毛泽东说核战好啊，把核战放到中国来打，中国人死了一半，还有另外一半人，这些人都是真实的。那个那个张先生，那个在英国的不是在他的书里面就讲了这一点，就是他就是当时这个现在苏联解体的文件里面也看到赫鲁晓夫看见毛这样讲的话，他觉得我们跟一个疯子在一起，我不能把苏联拖进去，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和苏联就是公开的就是分裂的，在1960年的主要原因。就是赫鲁晓夫和毛泽东的那种，然后那个毛泽东就不听赫鲁晓夫的，因为他不喜欢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他觉得怕以后在中国也同样有这样的一种运动，所以他就掀起了61年中国发表了9评，跟这个都有关系。所以呢，这个可以看的就是你看不起我有什么关系啊？连那个 美国的学者和美国的这个知识分子学者发表书啊，讲这个都没有批评我，把我的这个这个翻身那个书叫翻身啊，
安迪写的，
对。翻身啊，他都觉得很高兴啊，他就觉得他的那个是他的 reference group，OK，、okay? 那个剑桥的这个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都是支持他的，对的，他就觉得自己连世界银行都跟他的观点都差不多，对不对？他有什么错？所以他就非常坚定的搞文革，要把刘少奇这帮跟他思想不一样的人，因为当时他就觉得他是站在世界的比较高的一层来做这些事情的，所以这个，毛泽东等于成了一个新的宗教，我觉得就是毛泽东成了新的宗教，然后呢，这个新的宗教呢，就是会使人发狂，就是对世界的制造了不仅是对中国制造了浩劫，在世界也制造了很多浩劫，所以我觉得西方的这种思想。也就是给毛泽东的这种傲慢与偏见产生了一种新的渐层的理论，就是祸害了很多在共产主义国家，不在包括一些不在共产主义国家的人的这种灾难，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灾难。
何青莲啊，这个女士呢，在这本书里头啊，她也讨论了一下这个美中关系问题啊。
对对
那
对对，
么她有一个观点啊，我想听听您的这个看法，就是如果说有力量在帮助中国做大，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股力量就是来自西方国家，集中首推美国的助力。那么这个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啊，何青莲女士这个观点，
我觉得我是比较同意他的观点的我觉得在天安门以后，这个西方基本上准备不跟。来往了，到时候我觉得台湾也起了一个不好的作用。台湾首先是，在西方以前就重新进入中国，就做生意人嘛，觉得肯定这有生意去，他们都想去哪里有机会都好。然后为什么西方的这个不管是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愿意也进入中国呢？当然他们自己可以得到好处，共产党搞的这个南京黄，给他们这种经济上的好处，这是一个原因吧。还有一个原因，他们觉得只有这样让中国进入了这种，世界的这种，自由经济和这个民主的国家和这个世界接轨的时候，会使中国进行和平演变。当然这都我们当时是对这东西全部都是支持的，都是好的。但是呢，我觉得克林顿犯了一个很大错误，他就误判就觉得，我们肯定民主、自由民主肯定会战胜共产主义，他得了好处。经济上又好了，国家又富裕了，他们自己也变得更强大了。他肯定会变，所以呢，当2001年朱镕基在美国签订了这个自贸协定以后，有很多东西中国说要改，比如说让美国的媒体啊，美国的这种商业都可以进入中国，中国没这样做，就是违背了这个中国的这个 WTO 进入的这种协议的这种基本原则。还是能够从容他们，比如何新莲讲的那个，五大那个美国的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这个金融公司，帮助中国人这个国企上市，因为他们在心里觉得国企都上市了到美国了，上市了就表示一部分的国企已经私有化了，这不是一种和平演变最好的手段吗？所以他们当时也知道这些国企企业在美国上市很多都做假的，他们甚至帮他们搞的呀。帮他们作假，OK，这种红筹股，OK，中国的红筹股，使得中国在美国圈了大部分的钱。华尔街这帮人就是完全，他们最大的错误就是，忘记了这个，和平演变的组织是啊，使中国变得更加，透明，更加自由，不从这么地方考虑，就是能够，应该不容忍对这种东西。有不同，你必须要改。比如说，有一种他那个进入世贸的协定，他都说得很清楚，几几年要做什么事情都没做的时候，没有任何人，不管从美国的国家领导和华尔街啊，《华尔街日报》啊，还有那个华尔街本身那个共产党任何压力，因为当时候从2003年开始， 中国共产中国的经济增长的60%是靠这个是靠贸易的，而这个贸易的美国的大量的在中国的贸易的逆差，主要是把钱就是给中国政府很多钱。所以中国政府也使美国政府公开的呀，买你政府的国券呢，买美国政府，美国就是拼命吃资源。我从共产党的政治、经济之基因和美国的政治基因已经成为一种合谋了，所以这是最大的一种合谋，我认为是一种合谋，使得中国现在变成这样子，就是等它中国成了一个中国的这个最大的这个生产机器的时候，就可以来挑战世界了。那挑战世界是从根本上、制度上来对美国来进行挑战。
那么，谢谢我们对这个这个误判的或者认知错误的这个后果的一个讨论。那么下个问题呢，我想跟你来请教一下，就是说为什么美国会发生这样一些误判或者叫认知错误？那么呢，你呢在里面呢也正好呢有一些讨论例如说在对中共政权的问题的认识上呢。你提到就是说，这个他们那个西方对北京的这种政权或者中共领袖呢，采取了一种不可滋润或者文化相对主义的态度。那么这个比较学理化深奥一些，你能不能用通俗的语言给我们的听众解释一下呢？
我先讲一下什么叫做文化相对主义。文化相对主义，我认为是一种新的马列主义。OK，因为共产党的国家它本身就是马列主义嘛，是吧？文化相对论，所以呢，我们在大学里面我会知道的，我们学校现在的老师，我的大学就是在20年以前呢，在20年前也不是很早，就包括苏联都垮台的时候，他在班上居然上课讲，说北朝鲜是全世界最好的政府。
这是在哪个大学？
夏威夷大学，我的夏威夷大学教授啊，
夏威夷
夏
大
威夷
学，
大
我以
学
为
教
讲
授
普林
啊，
斯顿大学呢。
不是夏威夷大学，但是你知道，就是这个大学里面都比较左倾嘛，现在都是这样左倾，所以他这个文化相对论，文化相对论，其实我这个大学夏威夷大学是文化相对论的发起源之地。OK，我们系里现在70%老师都是相对这个文化相对论，这文化相对论他就否定西方的。就是他首先对自己西方的对美国的这种所谓的我们认为的1776年的还有这个独立宣言的这种核心价值，美国的这种核心价值就是这个在就宪政共和国的这种独立的这种是以人为基础的，还有就是所谓的宗教信仰的自由都是很重要的，这样一种民主的这种共和自由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这样的言论自由的国家，他是反对从本质上说，你这个跟中国没什么差别。其实我们学术界就把这个所谓的文化相对论，OK，就把它翻译成为新马列主义。
新马列主义。
他是在苏联垮台以后，这个新马列主义变得很强烈。习近平为什么现在也那么厉害啊？OK，他可以挑战呢。你美国自己说了自己不好，我为什么还说你好？对不对？所以，
这个解读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比较用我的觉得，我觉得相对比较深刻。那么我想尝试从这个另外一个角度来跟你讨论这个问题同样这本书你们邀请这个林培瑞教授呢写了一个序，
对，
那么这个林培瑞教授呢在这里面讲了一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呢是关于他爸爸的他是这个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呢，他的爸爸是哥大的历史学博士但是呢他看到纽约街上到处是失业饿肚子的这个人然后他的爸爸呢，一方面同情他们，另一方面他又看到了来自苏联的这个漂亮的传单和宣传品，说共产主义能够带来公正富裕的理想社会。那么父亲动了心向往社会主义，甚至带了学习团到苏联去考察， 那么最后呢，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苏联的一切都很好，美国的一切毛病呢，苏联已经找到了治疗的药方啊。一直到现在，他爸爸还坚持寄小额支票跟美国共产党做贡献。那么这个故事说明什么问题？就是说，美国这个社会啊，他自己内生是有很多问题的啊。那么有一些这个知识分子呢，他出于一种理想呢，他去探究一种这个根治的这个方法，或者是修正的方法。那么这个时候呢，他批判美国社会的问题。那么你觉得美国社会自己内生的问题啊，是不是会不会导致美国人啊所谓的左派的思潮呢，在美国社会的出现和持续呢？
我觉得你这个讲特别好。林佩瑞是我很好的朋友，也是我的老师。他说的这个很好，但是他爸爸这样的顽固的这个支持苏联的人是少部分，但是顽固的支持中国的人可能是大部分。OK，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你说的很好。为什么他美国社会本身会有这个问题？我觉得这跟这个美国的这个基督教很有关系。其实不仅是美国呀，西方的基督教在19世纪、18世纪，他们都有一种反思，觉得这个私有制啊，这个竞争啊，会使得有就是贫富的差别太大，OK，所以呢，要消灭这个私有制，消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有消要要经济萧条嘛，它会有这种总是有经济这种萧条，萧条以后大部分人那时候失业。失业，然后呢？这个时候呢，美国有一个 Roosevelt，他就是开始要大政府，开始那个 Social Security 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以这种政府的形式，相当于一种社会主义的形式来保障最低人的这种收入，所以呢，这也就是说，就是美国有很多人现在叫 Progressive 进步主义者，就是在那个时候诞生，就是变得更加很强大。而再一个，在毛泽东以前，有孔老二也是喜欢，不患寡之患不均嘛，是吧？也有这种说法，所以这在每个国家都有这种说法，这种所谓的，追求这种极端的在结果上平等的这种东西，这种当这种思想扩大的话呢，就使得政府呢就。在人们的在一般老百姓的这种各方面的比例就越来越大。我们都知道，中国的例子最好一个例子就是，当政府变得更大的时候，老百姓的权利是越来越小。我觉得何新莲老师可能也是很担心嘛，就是觉得好像美国可能也是，就是不意识到应该从小到大来在教育方面来继续让老百姓对这个法治啊、这个宪法呀、宪政啊和自由看得比别的东西要重，只有这样子才能够避免我们对中国的误判。希望能够他们，但现在他们对中国误判呢，都是从那种。很小的事情，比如说起，而不从大的事情，不从本质上对美国的这种制度挑战来说起，所以是个大的毛病。我们就说我自己作为教育一个搞教育的，所以我就觉得我应该至少我是很弱的声音啊，因为很小嘛，是吧？我在教书的时候会这样讲，我现在都是免费，任何学校高中啊，我高中我们这里的。这个 private school 和 public school 要我去跟他们讲学，我都义务的跟他们去讲学。我就有我自己的这种在中国的这种体谅，认识到第一要认识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会给人们带来灾难和失去自由的这种危险。OK，第二个就是我自己觉得到美国来以后，就是有哪些我认为美国的核心价值已经慢慢的在悄悄的变小变，所以老百姓的这种权力越来越小，政府和这种所谓的这种政权变得越来越大，是不是？所以，我自己觉得，我们从中国来的人也有个义务，我们自己在美国享受了美国的很好的这种自由啊、宪政对我们带来的好处。我觉得我们要一方面要揭露这种 共产党一党专政给老百姓带来的破坏，包括他自己。然后呢，同时也要意识到，这个美国怎样在削弱自己最强的这个宪政民主的自由。所以这就是我们写这个书的主要目的吧。
那么这个余茂春先生啊，他有一种这个认知的这种错误的分析，他说是一种意识形态困境。所谓的意识形态困境是什么呢？就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呢，对共产主义理论和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漠视和置之不理啊。其结果之一是美国对华政策不少决策人长期以来对中国共产的意识形态渗透力认识严重不足。中共一系列的国际国内政策意识形态根源可笑的模糊和无知，那么这个观点呢，你怎么看呢？
我就是不认为它是一种无知，我认为是这个现，就是说，至少我相信他自己这个于老师他自己在美国的这个制度，他也知道这帮年轻人他在这种所谓的新马列主义的这种相对主义的影响下，他对共产主义有一种对社会主义，他还是有一种渴望。就是对社会主义这种渴望，他就不是无知，他就觉得可能真的让中国走向胜利，就是让中国人，就是以后一个新的模式，世界上一个新的模式来挑战美国，美国以后变成像中国这样，所以呢，可能就会更好一些。于老师讲的完全是，他完全是不认，他没有认识到这个我刚刚讲的新的这个新的马列主义者啊，他也是在部队里面现在。批判性种族理论在部队现在是主流的，现在是主流的，对不对？这个批判理论是最典型的新马列主义者，他从本质上来反映，他认为美国这个制度就是一种种族组织制度。
那前面呢，你也提到这个，就是对这个错误认知的这个反思啊，你提到了那个麦卡锡主义的这个和麦卡锡的这个出现。那么后来又提到这个六四这个大屠杀啊，这个出现了一次反思。那么呢，从你的书来看呢，就是说，我认为啊，一共出现了这个两次反思的这个机会，但是似乎呢，这两次反思呢都夭折了。所以我想请你解释一下，在1949年，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美国在反思怎么样把中国给丢了。那个时候呢，就这种反思为什么会夭折？六四以后的这个反思呢，为什么又会夭折？
OK，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觉得那个 McCarthy 其实他是犯了个很大的错误，因为他当时搞得太过，就是他把那个，但是他其实也没有把大专院校的人，他就是把那个，比如说那个就是作家呀，左派的作家呀，好莱坞的电影明星啊，还有一些写写东西的人呢、啊，有一些确实是，比如说科学家，有些人确实是苏联的特务。但是呢，大部分人他跟踪的人都不是，而且呢也没那么多人。但是他不管怎么样，我认为还是打击了。我一个朋友，他的妈妈是在联合国工作当翻译的翻译中文的。当时他就是他这个事情大概五三年以后，这个那个 FBI，美国联邦情调查局告诉他太太，我告诉你，我已经跟踪你1年了，天天上下班，你可能不知道，我们调查你，但是我知道你是很好的人，我告诉你，我们没调出任何你对中美国不利的事情至少他还跟别人承认错误，讲这个事情吧
那摊牌了，
摊牌但是他起码来讲就是，所以这个事情完了以后呢，所有的知识分子就一边倒的觉得这样做太过分啊，我也觉得这样做太过分这样子呢就是。所有可以就是对共产党真正的批评，也把它消失了。这个到70年的时候开始反战，反越南战争的时候，就重新对共产党就是可能这个胡志明那边的共产党是好的但是当了79年以后，这个美国退役后那么多越南的难民。向外面跑，这一点表示越南人 比中国人，至少到最后一刻，越南人还要理智一些吧。那起码的越南的有些难民啊，不管是不是华人还是不是华人，起码他们倒是认识到必须要离开那个共产党的国家。哎，这个时候也没有人反思啊，也没有任何人反思，就是这样子。卡特总统允许这些所谓的 boat people 让他们到美国来啊，允许他们到美国来，这做得很对的。但是为什么这些人冒着生命危险来做这件事情？而且当时还说老实话。河内的共产党还没有对越南人做出，共产党中国对老百姓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所以这点也看出，就是起码来说，越南的老百姓比中国的老百姓，可能因为他真正殖民过吧，他知道的这个对共产党的意识要看得更清楚一点。越战以后，就占知识分子这帮学生啊。我们包括我们系的所有的这种，我们叫 radical 激进主义分子、激进主义左派、马克思主义的左派，在我们系生根。他就说越南战争影响他们了，他们的游行。
那么这个六四那么大的大屠杀，是
哦，
个
六
地震
四，
般的一个刺激，那么为什么这个
对，
反思最后也不成了呢？
这个反思呢，就是首先布什总统，是第一个到中国的。相当于一个 ambassador，OK，他是办公室主任，他就是有一种情怀，觉得好像通过这个接触，OK，跟克林顿思想一样的，中国会变，美国政府也花了很多钱和美国也投资使中国进行变化，他不希望这个，所以呢，这是从政府层面的，是这样的。一开始克林顿他是打击了这个布什想跟中国这个。带有屠刀的这个政府，用坦克来镇压老百姓的这个政权有任何联系的？但是他当了总统以后，华尔街人马上跟他讲，你不能这么做。OK，我们就要是中国是我们建立的一个新型的，这个我们要进行一个新型的这个市场，所以是在克林顿的这个领导下，把这个每年来检讨中国的人权的这个和这个贸易及。接轨，
最后一国待遇，
最后国待遇接轨这个事情给他取消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能够在2001年参加世界贸易协会的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克林顿他就认为和平演变是，所以呢，他们觉得和平演变更重要，而说不定还有一个人呢，就是大卫，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说，David Schoenberg。他呢，就在1993年就讲：“哎呀，邓小平啊，他虽然六四这个事情做的不怎么样，但是他有一个英语里面叫 magic wand，有神奇的一个魔法的一个棍子。OK，
魔棍，
他到南面一访问，中国经济就开了。OK，邓小平这江泽民就听他的，就，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江泽民的政策变化也起了很大作用。江泽民就是闷着头赚钱是吧？
终身大发财，
闷声大发财不吭声，
终
我们
身
就
大发
不
财，
讲了。政治家就是我们不讲这个什么讨论什么政治啊经济。邓小平也说，性质都不讲啊。然后发财，然后闷发大财，而且发财的人都是大部分人都是跟共产党有关系的人。这就是使得为什么。中国那么做，那么镇压，所以呢，现在那些老板、那些当官的高兴了，哎呀，这下我们卡了，我干什么都可以了，对不对？所以在江泽民的那个领导下，六四以后，中国就变得更腐败了嘛，对不对？变得更腐败以后呢，腐败呢还有坏处也有好处，OK？从经济上来讲，为什么有好处呢？因为这个腐败导致了中国共产党控制的这种所谓的计划经济削弱了，因为他可以把这个东西作为一种资源给卖掉，OK，给卖掉了。他削弱以后呢，他就把这个所谓的真正的所谓社会主义以国有制为主的这种东西，逐渐的削弱了。所以呢，那个华尔街的人看见这一点，他们又可以赚钱，而且那个何金莲老师也讲了，他就是他们都 都所有的人都可以在中国捞到好处，何乐不为呢？是吧？所以就说，就更不谈这种政治上是都不讲。现在中国的老百姓都不知道什么叫六四，是不是？啊，到美国人到中国去的话，像我们这种人到中国去的话，我在朋友之间我们可以提六四，你在外面你敢讲六四吗？我在哪个学校讲个六四？我在那个，我记得我在中南，西南财经大学，我在那里，他们要我去讲课，我就举了个例子，六四的事情，稍微讲一下，人家就跟我停了，不让我去了。你知道，我就让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把真相告诉老百姓，是不是？年轻人，他们都说什么东西他都不知道，而且他父母亲也故意不告诉他，为什么呢？告诉他没好处。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我也觉得很奇怪，就是。那些对不管是对法轮功还是对六四有打击的这帮，这些人，他们的子女很多人都在美国呀，是不是？是吧？如果是美国，你真正想表示一下你对这个民主和人权还有点关心的话，你至少对这帮人你应该进行一种对他们进行一种调查吧，是吧？这样别人就会觉得，哎呀，起码做他本身来说。因为他们只会得到这个自由世界给他带来好处，还没有这个自由社会对他任何的进行，对他任何进行挑战，特别是制度上和价值上进行挑战，是不是？所以他就两面都得好处，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西方的这个政治和经济就根本不动这帮人和他们子女。直到现在，现在可能会有变化，但是我也没看具体的产生了哪些变化，都没有。
这个我想问你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啊。因为这么多的这个认知错误啊，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但是呢，您在这个文章的末尾呢，你似乎对这个未来啊不是那么乐观，你比较悲观，你说这个灾难仍未画下休止符，你能给大家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吗？
我是觉得现在美国，特别是这个疫情以后，我觉得美国的这个传统的这种价值观，我认为的比较重要、比较好的，能够吸引我到美国，我选择成为一个美国公民的东西，越来越消失的很厉害。政治制度、价格，就是宪政和这个全球价值的这个。复兴的认识，复兴，这叫什么？叫做价值复兴，价值复兴认识的运动。这个运动，可能我们有你们这样的这个互联网啊，可能会不会有希望？反正我自己是比较悲观，我现在比较悲观。
我要感谢我们的这个夏威大学政治科学教授啊，周晓博士呢接受这个美国之音啊纵深视角的专访。
谢谢你，小新。